第四篇，想象一邦，中欧文明的交流与互鉴。第一章，利玛窦规矩及其意义。利玛窦，1552至1610年，意大利马切拉塔市一个药店老板的儿子。利玛窦家后来承包了当地的银行，经营不善，还惹上了官司，家境并不宽裕。利玛窦从小就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求，16岁他去罗马学习，所学的专业是法律。利玛窦的家族中有几个在教会中任教职的亲戚，受到他们影响，他逐渐树立了传播福音的宗教事业理想。这也与当时耶稣会事业在欧洲蒸蒸日上的势头密切相关。耶稣初修院副院长范里安批准了利玛窦加入耶稣会的申请。1578年，26岁的利玛窦从里斯本登船，被派往印度传教。1580年升为司铎，两年后他来到澳门，任务是打开中国的传教大门。一，利玛窦入华。与利玛窦同行的还有他的同学罗明坚。1583年9月，他们以天竺僧的身份进入肇庆府。这里从嘉靖皇帝时期便是两广总督的所在地。在肇庆，他们创建了在华传教的第一个据点，知府王盼提名鲜花寺。罗明坚比利玛窦年长9岁，汉文水平也很高，他自称已经认识15000个汉字。1584年，罗明坚在当地文人的帮助下完成了问答式传教小册子《天主实录》，首版印制了1200册，在当地总共发行了3000多册。1588年11月，罗明坚回到欧洲组织访华团，却再也没有来到中国。后来范里安又派来神父麦安东，1557至1591年。孟三德，1531至1600年，或1547至1600年，佐助利玛窦。利玛窦在肇庆进一步接触了大量世人，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文化，觉得天主实录未能完全适应中土传教需求。1595年下令将该书回版。晚年撰写的《天主实义》吸收融摄了中土文化意涵，是《天主实录》的修正版。该书于1604年出版，这是后话。1589年8月，受明朝地方政府影响，利玛窦被迫迁往韶州，在南华寺居住，结识了包括汤显祖在内的众多士人，其中最重要的人脉是来自江苏无锡的瞿汝奎、瞿太素。瞿太素因为家难，也急需从天主教教义里寻找精神解脱。利玛窦1595年离开韶州，前往江西。他在南昌与南京停留过5-6年时间，目的都是寻找进京的机会。在这些地方，他认识了李治、徐光启等名人。自从听从瞿太素的建议，脱掉袈裟，穿上儒服之后，利玛窦已经俨然西儒形象。自明中，《三灵镜》、《世界地图》、《交友论》、西哲关于友谊的心灵鸡汤以及流利的汉语，为其赢得了不少喝彩。机会终于在1601年出现，《明史卷326外国传7》留下了一句话：至万历29年入京师，中观马堂以其方物进献，自称大西洋人。也就是说，利玛窦是通过宦官以进贡方物的方式进入北京的。虽然一波三折，也不知道打点了多少钱物，但终于获得宦官的协助，得以进京。直到1610年去世，利玛窦都在京城传教。他的传教方法被康熙皇帝称为利玛窦规矩，这其实是一种在中西文化求同存异的夹缝中寻求融通空间的传教方法，方法背后更包含博大的文化关怀。二，利玛窦规矩。利玛窦确立的传教方法利玛窦规矩，其内容包括抛弃与修正此前欧洲人对中国的一些错误设想。比如早期来华的葡萄牙人都坚信，如果能设法见到中国皇帝，就能劝说皇帝允许葡萄牙人贸易，甚至允许在中国人中传播基督教。法国国家图书馆就收藏了一份沉睡的国书，虽然落款日期比较靠后，却也反映了 他们当初入境的目的和采取的手段。他们认为，只要能将教义问答法的译本呈递给皇帝或对皇帝有影响力的官员，剩下的一切就会水到渠成。于是问题被归结为如何接近皇帝，而他们通过与中国人的早期接触，认识到接近皇帝的一个最佳方法，就是由葡萄牙国王或印度总督向中国皇帝派遣一个使团。这种观点也深深影响着包括沙乌略和范里安在内的东方传教士。当时传教士中流传着一种信念，如果某人能被国王很高兴地接纳，则就有可能归化全部中国人。因此利玛窦一到亚洲就被建议去北京创建一所住院。然而利玛窦在1601年抵达北京之前，已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有了深刻的认识，他逐渐理解士绅官员阶层在儒家政权中的重要作用，开始认识到皇帝的绝对权力不仅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则受许多限制，而懦弱的皇帝甚至会听命于大臣或宦官，因此他在北京九年间没见过皇帝一眼，却也不以为意。他也因此放弃了关于使团传教效果的理想，至少不再像范里安或罗明坚那样视此途径为要害措施而积极倡导。耶稣会士本来就有重视上层社会的传统，相信自上而下的做法有基础性效果，因此必须要有一些传教士服务于统治阶层以维持他们对基督教的好感，这也将使对穷人传教有一个稳固的基础。执事之故，罗耀拉本人从不花时间去指导穷人，把规划统治阶层奉为第一政策。利玛窦也继承了这一点，将注意力集中在皇帝和士人身上。在中国实行这一政策更有必要，因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没有条约保护，而完全依赖政府的容忍。如果他们有幸被允许留在中国并开展工作，就必须建立及加强同士人阶层的联系，以赢得生存基础。利玛窦和他的前人一样，相信中国人很有智慧并且充满理性，高度重视道德原则和伦理行为，还对科学有兴趣。不过利玛窦运用他那更出色的洞察力和理解力，进一步运用此种印象，发展出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方式。他一方面认识到有比宗教教义更能引起上层人物感兴趣的东西，因而制定向中国派遣耶稣会最聪颖成员的策略。自利玛窦之时直到耶稣会解散，耶稣会是数学家、建筑家、宫廷画家、余地学家、机械学家源源而至。利玛窦将科学、技术、伦理和哲学教义有机融为一体的意识形态，创造了西学或天学这一概念，而基督教文化确实也凭借此种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中国世人的生活。